80第三节，成为丙方的滋味。2019年底，标普信评的管理层有了一些变化，公司总裁的职位空缺出来。我开始考虑是否从标普全球评级转到标普信评，和这个新的国内团队一起把标普全球的高质量评级引进到中国市场。我当时非常犹豫。首先，我虽然一直在标普全球评级，但经常从报章媒体和行内人士交流中了解到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情况，知道国内各评级机构基本上靠高评级和低价格竞争，这是彻底违背评级机构的原则的。其次，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市场了，存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不同市场，监管环境比较复杂，这些对我而言都是陌生未知的领域，从舒适区跳到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领域，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在此，我在外资机构工作时间久了，非常了解外资机构严格的内控、合规、法律等架构，标普信评在流程和操作等方面应该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最后，标普信评团队基本上都是新人，团队管理、公司化建设等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标普信评和其所处的中国市场在我这里是零概念。从一到零，可以想象到的挑战都无需赘述，肯定还有更多的挑战在未知处等着我。如何在中国市场再从零走到一？质的突破，什么时候会发生？如何发生？中国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前赴后继，这些质的突破都没有发生，如果我贸然从一个相对成熟、自己又得心应手的赛道转到如此大的一条未知赛道，等待我的很可能是无所不在的挑战和困难。我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好友知道我在考虑要不要到中国评级市场工作后，非常明确地劝我留在标普全球评级，国内评级机构特别没地位，我们这些金融民工算是乙方，评级机构连乙方都不是，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丙方。因为监管需要评级，所以大家就找一个评级机构做一个评级出来，和债券定价，投资者决定是否要投资都没有关系。我当然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我先生是从事 IT 行业的，他一直很尊重我的决定，只是担心我这个年纪改变赛道会太累了，但是他很理解我希望能做一点事情的想法。我和女儿感情一直非常好，她当时是美国高中的12年级学生，已经拿到了她西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的反馈和我先生一样，尊重我的选择。他们都了解我责任心很重，做事就想做好，担心我太投入太累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最后让我下决心的还是我的一点小小情怀，我还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在全球评级行业和在中国的经验，给国内信用评级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做一点事。而且我很喜欢脸书首席运营官谢利尔桑德伯格，他在《向前一步》这本书中分享到，在面对未知、困难和不确定因素时，女性应该勇敢地往前一步，努力扩大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最后，我加入了标普信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丙方。当时正赶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我与我先生在波士顿和妈妈、女儿一起过春节。当时中国疫情比较严重，而美国还一片歌舞升平。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想着给国内同事和朋友尽量多带回一点医疗物资。一开始我们在网上买，亚马逊等网站上的口罩马上被同胞一抢而空，我们转而在当地超市网店买，经常是欣喜地发现网上有存货，下单后又被取消，后来才意识到美国超市网店更新不及时。于是我们白天开车去不同的超市药店扫货，基本也是失望而回， 每次店员都说你第二天再来，但第二天又扑空。最后还是托朋友在纽约的一个仓库找到库存，赶紧抢购了几千个口罩快递到波士顿。晚饭后，我女儿回到她的房间读书，我和我先生从九点开始，也分别在客厅和房间里支开电脑，开始跟着国内时间同步上班。当时国内疫情正是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居家办公，很多朋友也劝我们暂时在美国远程工作，别回国。我和我先生最后还是决定回来，特别是我非常牵挂标普信评，因为这是新成立的公司，人员、团队、公司战略等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和建立，而且当时正值春节长假，公司其他高级管理层都在国外。我觉得我应该早点回来和员工在一起，表示我对这家新公司的承诺和决心。当时很多航班已经取消了，我们通常坐的海南航空从北京往返波士顿的直航航班也因为疫情被取消了，最后我们是转机日本回来的。我们商务舱的乘客非常少，在飞机上我去经济舱看了一下，一排又一排的座位都是空的，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当时大家对疫情的了解有限，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我和我先生心里也很不踏实，不知道国内情况如何，担心留在波士顿的妈妈和女儿，万一波士顿也发生疫情了怎么办？疫情下，标普信评如何开展业务，保障员工安全？我脑子里带着无数的问题，抵达了空荡荡的北京机场。如我朋友所言，我加入标普信评后，马上就感觉到了作为丙方的滋味。疫情期间，我去拜访一家金融机构，对方领导非常直率地告诉我，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国内评级机构，这次破例见你是因为你是标普的，希望你们的评级能够和国内现存的评级不一样。我表达了希望能够和他们合作的意愿，但是对方马上拒绝了，而且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们先去做投资者的工作。如果投资者接受标普信评的评级，他们才会有意愿和我们合作。而我们和投资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一方面非常认可标普信评的评级理念，有些投资者还和我们分享说他们的内部评级分布和标普信评的很一致，但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公开评级供他们投资决策。我和这些投资者分享国际评级市场双评级的例子，希望投资者能够推动发行人取得标普信评的评级。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债券市场，发行人比较强势，经常是承销商包销了债券，非银行系的投资者也没有话语权，很多投资者吐苦水，说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发行人，更别说对发行人提出评级方面的要求了。作为连接发行人和投资者的桥梁，我们当然也广泛拜访了银行和券商的债券承销部门，他们也纷纷表示没有话语权，基本上好的发行人都是公开招标，他们定了发行价格，我们不包销的话根本拿不到生意的。而我们的考核指标是发行规模和交易单数，我们哪敢要求发行人做更严格的评级？是啊，在中国曾经高高在上的金融行业都自嘲是金融民工了。也有一些标普全球评级的客户，他们非常理解有区分度评级的意义，但是他们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用了标普信评非 AAA 的评级发债，那么他们的债券无法质押，那么投资者就没有意愿投资他们的债券了。国内评级市场发展多年了，存在诸多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光凭标普全球的投入，我们的热情和曲高和寡的标普信评的评级可以在短时间解决的。在这个发展了近40年，债券存量规模超过133万亿元人民币的全球第二大的债券市场上，我如同一位船长， 带领标普信平这一小舟在汪洋大海中往前奋进，方向始终是不变的，那就是打造有区分度的评级基准，船桨就是透明、独立和客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